今天我们要继续若望福音第四章。我们上一次谈到26节，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的过程，谈到最后耶稣的启示到极致，他就是墨西亚。那本来讲完这个话以后，这个女子必须要做回应了，就是相信或不相信。我们就是说一个人被逼到墙角，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以退了，可是呢就是故事就不那么简单，就杀出了程咬金来，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当初去为耶稣准备午餐的人回来，他的门徒们回来了。那从27节开始，我们先念一下这个经文。你就看啊，你去这个经文，你读这个经文稍微稍微想想看，哪一些呢本来是接着这个故事的，哪一些是后人可能插进去的啊？就假设这个作者他在传统的收集资料过程里面，他找到一个故事，故事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是耶稣在撒玛利亚地区跟一个妇女谈话，跟那边城中人的相遇的故事。那这故事呢透过这个福音的编辑者或作者，他收到以后，他把它变成他的这个福音的内容，他当然要加一些他的话嘛，他要加他的话。各位可以一边听，你猜猜看哪些是他加的，慢慢我们训练一下这个过程，这个敏感度训练出来就容易很多。我们看这27节，我先念到42节。正在这时，他的门徒回来了，他们就惊奇他同一个妇人谈话，但是没有人问你要什么，或你同他谈论什么。于是那妇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里去向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众人从城里出来往他那里去。这期间门徒请求耶稣说，拉比吃吧。他却回答说，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便彼此问说，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耶稣向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经领到工资，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果实。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证说，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这样，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2天，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且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我们如果记得耶稣跟这个妇女谈话的过程，那么现在呢加上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注意到，如果把这个门徒的部分拿掉，这个经文呢一点损失也没有啊。就这个妇女在这时候呢，一听耶稣讲我就是，他就丢下水罐就回去了，跟大家说，你们看，有个人知道我的一切，别人就来了，然后呢就听耶稣讲话，把他留下2天，然后说现在我们相信。这是完整的故事啊，这没有问题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我们假设，就是回忆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多少有一些写文章的经验嘛，哈，或写论文的经验哈。这个是一个找到的材料，一个耶稣在撒玛利亚跟妇女、跟当时的人们相遇的经验一个故事。然后呢，作者呢收集以后呢，加上他的话，编辑成这么一样这么大的一个叙述。啊，这么长，大概是很容易懂，不太难的。就注意到这个，请真的看。所以我们说，前面1到26节是一个传统的材料，那现在呢，28到30节， 啊，这个妇女撇下水罐回去叫人来看看耶稣，那这个也是就是根本的传统材料。那这个故事的结尾呢，在40到42节啊，整个撒玛利亚城附近的人跟耶稣相遇的人都相信了，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言语。所以这27节就很清楚，我们可以想象啊，是这个作者啊编进去的一个作为过渡的啊，就是一个桥段啊，像那个一般那个综艺节目啊，一般的一个过渡一个桥段，或电视剧都一样，一个连接性的东西。27跟39节都是这样的功能啊。那31到38节是耶稣跟门徒的谈话，很清楚这个主题我们碰过很多次了。门徒们不懂耶稣，门徒们误解啊，我跟各位一开始讲过了哈，跟耶稣谈话的人没人懂耶稣的。我们已经经验到了玛利亚不懂耶稣，我们经验到犹太的圣殿的人不懂耶稣，现在是门徒们了，是很清楚啊，人们都不懂耶稣。那么这个误解是福音作者非常刻意一直要表达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来自于天上的。那这边在34节呢，耶稣说什么？他是被派遣来的嘛？在整个福音里面呢，耶稣常常这么称呼自己，我是被派遣者，还有那个派我来的天父。那么这个是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啊，34节这个被派遣者。当我们如果说连续读福音，我们每次通过一直读的话，应该会注意到耶稣对于自己的称号，在人子以外就这个名称了，被派遣者，他是被派遣来的，所以他要执行什么？派遣他的人要他说的话，要他做的事。好，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经文上面我们直接看可以了解的经文怎么样形成的过程。36到38节是有点麻烦，本来以让我们明白谈到这个收割啊，这个撒种有点麻烦，我们等一下尝试做点解释。那这个就比较对于这个诠释工作给了不少难题。我们前面听到这个10到15节是水嘛，哈，口渴要喝水啊，哪里有水喝？那么这个井水跟耶稣的活水什么差别？现在呢，门徒们回来了，主题变成吃，从喝变成吃。但我们知道，那耶稣也把这个吃啊，这个具体的吃午餐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啊，我的食物是实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啊，是很清楚的。但是从吃呢，就直接引到什么播种跟收成。就是这个就是相同的概念嘛，就在这个生活的概念里面，一直是耶稣常常采用的，用生活上日常生活里面常有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讲他自己本身生命的内涵。透过人们生活所熟悉的这些基本的物质，那耶稣要启示天上的真理，就他的身份，他跟天父的关系等等的。那这段话呢也是一样，在42节做结束时呢，又一次我们看到一个信仰的宣誓啊。撒玛利亚人跟那个妇人说，现在我们相信了，我们前面知道妇女说你是墨西亚或你是先知嘛，对不对？现在是什么？很清楚的，撒玛利亚人告诉那妇人说，我们现在信耶稣，他是世界的救主，而且呢不是因为你的话而已，也是我们自己亲自听见了。这很有趣啊，就是我们信仰是靠别人做见证把我们带进来的，不，最后呢是我们自己得做信仰宣誓，这很简单的过程。我们常常在就注意到，我们说这个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是一样的，有人帮我们介绍到信仰内，但最后呢是我自己这个人，我这个信仰者，我自己还得有这个信仰宣誓。当我有这个信仰宣誓以后，我才有可能继续变成一个新的见证人，为别人作证，把别人带来，让别人可以继续做信仰宣誓。如果我们只是被带进来，但是没有自己跟耶稣独特的经验，我们是无法成为见证人的，我们只会变成鹦鹉一样跟着别人讲话而已，但是自己的见证是不完整的，就是没有说服力的，可以这么说。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就分成三个段落来跟各位解释。首先是27到30节，门徒们回来了，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桥段。然后呢，31到38是耶稣对于门徒们的教导， 啊，当然门徒们不了解啊。啊，最后的39到42是撒玛利亚人也接近了信仰啊，这三个小段落。好，我们看这个27到30节，我们再看啊。在撒玛利亚妇女听到耶稣说了哈，我就是摩西亚的时候呢，正在此时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时迟那时快啊，他的门徒就回来了，他们就惊奇耶稣同一个妇人谈话，但是没有人问你要什么，或者你同他谈论什么。犹太的经师啊，是不跟妇女们讲话的啊，平常跟他们只跟他的学生们，都男人呢、啊，都男人的。我们说的 mass talk 讲话，因为这么在妇女们家里面的嘛，你注意到连保禄后来这个比较晚期的这个假借保禄的名义的书信，这个地貌德地或地铎书信的都说了嘛，对不对？女人家里面就好了，有事情要问先生就好了，不要跑到那边出来，不要到处乱跑。到了新约后来还会回到一个比较保守情况，是比较传统的犹太情况。当然保禄本身应该是比较强调的哈，男女都可以来接近耶稣的，因为保禄他是活在一个多重文化的社会里面啊，那他是他所诞生的地方嘛，对不对？他并不是活在一个传统的犹太地方，那他的传福音过程里面也跟那么多外邦人接触，懂得外邦人的风俗，特别在希腊社会里面，妇女地位是高的，所以他就不会这么样的保守。可是呢，我们知道在地莫德书或地铎书里面，这是一般我们认为是别人假借保禄的名义写的这作品，就回到一个比较保守的地方，回到是当初耶稣年代是一样的，经师们是不跟妇女们讨论的，不跟妇女们谈话的。那现在呢，耶稣跟一个妇女谈话，而且呢是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事情多么让人惊讶啊！可是呢，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呢面对的只是人。他其实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啊，可以这么说。说耶稣当他真的他的生活就常常我们惊讶的啊，他的生活在当时就让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惊讶。他的确是突破传统的，他就是好像很自然的跟个女人讲话，你给我点水喝，然后引发很长一段这个谈论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事件呢，当然让这些门徒们啊，就是突然间发现这个事情，就感到很惊讶。那这个妇女呢，她猜想着呢，她说大概这个人是摩西亚吧。妇女撇下水罐往城中向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摩西亚吗？其实这个耶稣只说了你有五个男人而已嘛，当然可以相信这是这个妇女一生的痛了，在生活里面生活的不满足，内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哀伤，给耶稣一个陌生人一口就道出这个秘密啊，当然他就可以说他讲了我的一切啊，难道他就是摩西亚吗？他们在等嘛，对不对？好，那么他当然跑回城中去宣告这个讯息，很有趣，他也好像不害臊了啊，也不觉得他的生活被别人看出来，就觉得不觉得羞耻，就去讲。你看这个跟耶稣相遇的这个情况，这个力量多么的大啊！这很有趣的一个描写。好，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来了啊，从西哈尔这个城里面出来，都涌到这个水井这边来。那我们知道这边你可以发现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美的象征啊！众人都出来涌向真正的活水。啊，耶稣这个活，哎，你知道这雅各伯泉嘛，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可以提到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耶稣跟这个纳法莱尔说的话，已经讲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对不对？看到这个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嘛，耶稣是真正的雅各伯所梦见那个天梯呀、啊，是天人之间的管道嘛。所以这边他们祖先里面有的一切，期待一切这个天主的启示呢，都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图像其实已经让我们看见了啊，这个城中人通出来，涌向这个水泉啊。好，那么接着呢，暂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从城里面出来啊，妇女回去再带人来，不会那么快发生的。中间呢，就发生另外一个事情，门徒们就跟耶稣说吃饭吧啊，好像是没话说，假崩假崩的哈、啊，我没话找话说的味道，说我们吃吧。因为他们不敢问耶稣，他们就是惊讶耶稣怎么跟一个人妇女谈话，又是一个撒玛利亚妇女，又不敢问，那真的是没有话说，好吧，那吃饭吧。但是耶稣的话又让他们惊讶了，他说我已经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啊，当然这是有一段非常特殊的对话，就这样子开始。他们就说，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耶稣就说了，他说我的食物是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所以这个请求啊，请求耶稣吃饭，是带出来耶稣一个新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同时也产生了门徒们的误解。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路望福音里面非常多的这个误解的情况，门徒们就是不明白耶稣所说所做的事情。那么耶稣现在讲了，他倚靠的食物是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就执行天父的旨意，这就已经说了他的工作跟他的意志是跟天父是合一的，就执行天主要他说的话，执行天主要他说的事，就是他的食物啊，他是靠这样子才活下去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从他生命的开始到他生命的结束，一直没有改变过。路望福音特别清楚啊，路望福音几乎没有挣扎。我们知道读到后面，路望福音读到苦难史的时候啊，耶稣也没有挣扎，他是一步一步的走，非常他掌控一切的，他也没有祈祷，也没有呼喊啊，就是面对每一个迫害，面对司机长的审问，面对比拉多审问，他都是很平静答复，一点也不紧张。那最后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他完成了啊，工作完成了，好像把天父的旨意完成了一样。好像我们换句话说，吃饱了啊，用今天这边经文讲到吃饱了，他就是执行了天父的旨意，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那么天父他怎么说？他是派遣他来的那一位。那这边是福音中第一次耶稣自称他是被派遣者，那有一个是派遣他的。那这个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后面在福音会出现非常多次，在耶稣跟犹太人对话里面慢慢会出现很多次。然后呢，接着说，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经领到工资，而且为了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欢喜。这正是俗话说的，撒种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那这个是有趣的哈，还有四个月要到收获期，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况，耶稣的时代里面，他当时那个时间可能刚认识，他到了撒玛利亚地方去，然后在那边跟妇女谈话，那个时期在当时农业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要准备收割还有四个月，这是一个当时具体的生活情况。那耶稣采用这一个这个农家啊耕种庄稼的这个情况呢，作为一个福传的象征啊。他说我们知道在具体的农业经验里面啊，这个播种撒种以后到收成有个非常长的过程，有很多有时间必须经过的嘛，对不对？有撒种啊，然后等它发芽啊，吐穗啊，怎么抽到结果啊，开花结果非常长。可这边呢，耶稣有另外一个解释，他说现在怎么样呢？他知道，他已经知道哈、啊，这个妇女回到城里面去宣告，大概要来。那么这个呢，就是已经是可以采收的果实，已经可以采收。所以这个农业社会的经验啊，从撒种到结果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路望福音里面谈论到这个福传它永生的果实时，就另外一个法则跟你讲的说，那么就是种植同时就是果实啊，种子一来就可以收了。有人来接近耶稣，他就要能够成功，就要马上就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就像这个妇女啊，跟耶稣一相遇谈谈话就惊讶得不行，跑回去说，难道他就是墨西亚吗？其实这个妇女当然她在感到惊讶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已经成了一个媒介，把人引到这边来。那其实这妇女心里面大概已经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了啊，从耶稣能够明白她生命中最隐秘的事情，我们大可以这样推论。所以这边用的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具体的图像， 人来说呢，福传的果实呢现在已经可以采收了。那这个果实就是指即将要出现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正要来，正要来到这样子。可是福传跟牧灵还有另外一个必须明白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呢都在接收别人的成果，基本上我们是合作的哈。福传跟牧灵服务都建立在其他的人辛苦的耕耘的成果上面，现在他让门徒们去收割了，与耶稣已经准备好了一切。那我们今天都看教会历史是一样的，如果看教会历史里面这个堂区的福传的生活里面，这个本堂神父一个一个的接替嘛，其实一样的，每一个人就在前人的工作成果里面继续工作，继续下去。唯有这么好的彼此合作，我们这个环环相扣的合作啊，我们才能够期待每一个福传工作能够真正的开花结果。那基本上在这里，福传的种子跟福传的果实基本上变成是一致的啊。撒种的人几乎就要收割了，可收割的人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这边是所讲的一段话，就这段话有点不好解释，我们大概就这么样的跟大家简单的做一点导读。然后说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这是表达是信仰团体的福传工作已经显示出了要结出果实啊。那这边我们就大概要想的是啊，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我们有另外一个故事可以支持我们去懂这个事情。在这个中途大事录里面，当施德望被迫害以后，那么耶路撒冷起发生了这个迫害事件，对不对？上面写得很清楚，第八章说除了中途以外大家都逃了，那其实就是 那六个执事嘛，施德望死了，六个执事。然后我们第八章讲腓力伯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故事啊，在福音作在写的时候呢，当然是很晚期的写故事。写故事时离耶稣生命事件已经隔了60年，若望福音最晚写的啊。那这个期间呢，已经发生了腓力伯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事件，所以大概是可以这么懂，对不对？这个信仰团体呢，已经要继续进行在撒玛利亚早就已经开始的这个福传工作啊。从施德望那个团体，我们不要这么懂了，就是个七个执事啊，其实是一个小的信仰团体，讲希腊文的啊，不是讲希伯来语的，讲希腊文的，因为他们大概是从外地搬回耶路撒冷住，他们的母语呢已经变成了希腊文，他们真正的祖先的母语他们不太会说。那这些人呢变成比较自由的啊，所以他们在过度的自由的情况之下被传统的犹太人排斥啊。那些宗徒们他们讲希伯来文，他们还相当的保守，跟那个传统犹太教还比较接近，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破坏时就没有遭到太严厉的迫害啊。那这一些讲希腊文的本来就在外面住久了，他们在宗教上面就显得比较自由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又相信了耶稣，更让那些传统的犹太教徒看不顺眼或者无法接受。那他们成了首先被迫害的，被迫害时他们就逃走。那逃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边逃边传福音。那到撒玛利亚就留下了这个最初的这个福传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在若望福音团体写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呢，回忆到耶稣的故事，加上这一个，他们就连在一起。现在的若望团体应该要继续在这个基础上面努力，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工作过了，现在我们该继续把这工作继续下去。所以这边说的就是种子跟果实啊，结果我们很难去分这个时间的，我们讲同时发生，因此呢，福传的工作就不可以有任何的间断啊，不能够有任何的拖延，要一个一个的一直延续下去。大概讲这个事情，这个。好，那最后39节到42节，这个门徒们的故事散图又搁在一边了，插在一边。现在就回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他说城中有许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从了耶稣，因为呢那个妇人作证，先是妇人作证啊，说 那么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然后呢，他们来到耶稣前，请耶稣在那边住了两天。说很清楚，他们是先接受了这个妇女的介绍，方式当然就是呼喊的方式啊，宣扬的方式，他们来了。然后呢，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然后呢，请耶稣在那边住两天。住两天当然是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谈话嘛，哈，听他也问他，慢慢的沟通跟交谈。不，这边我们可能哈，一般我们可以懂成是一个历史事实，说耶稣在那边大概就是两天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初期教会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十二宗徒训诲录》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啊，叫《十二宗徒训诲录》，光启社有出版这本书，很老的一本书啊，中文有翻译，是早期的基督徒作品。再讲一次啊，《十二宗徒训诲录》啊，教导的意思。那么教训的训训诲的教诲的诲，那么里面有一段话说哈，说基督徒传福音啊，他们都是巡回传福音的嘛，这样子。他说给了定了一些服传规则，一个巡回的宣讲者在一个地方停留不得超过两天，第三天必须走啊，这是很早的一个规矩啊，规矩大概就是。很简单啊，就是不要在那边，不要贪恋那个地方啊，贪恋那边过去落住这个好的照顾。有时候我常常想，我们台湾的这些神父们应该多看这些作品啊，就是不要一待五十年这样子，那个应该两天就应该走了。那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现在看，当然过去那个东西，我们今天不可能两天就走，不可能的了，对不对？但是一待几十年也真的不好啊，这个不太符合这个。真正的服传的这个好处不太符合。好，我就说第一个可能是历史事实，第二个可能是反映了当时的初期教会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重点当然是有两天的时间，耶稣跟他们谈话，耶稣亲自教导他们，就像他当初跟这个妇女谈话一样。那当初这个妇女跟他谈话时呢，还是相当有防卫性的，这个妇女本身呢一直保护自己，对不对？一直延迟闪躲。那现在他们来问耶稣，当他们在就比较的是开放的心，我们倒可以想很多了。那自然耶稣的谈话让这些人的信仰就更坚固，那么更深化。他们最后怎么？他们承认耶稣是世界的救主，这当然是个信仰宣誓了，而且很严厉的一个表达是世界的救主，很清楚，因为他们本身撒玛利亚人。他们不会说他是犹太人的救主，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所以这很有趣的。可是呢，这个世界的救主很清楚就显示了哈，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服传工作，耶稣传福音宣扬天国的工作，的确是超越一切种族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超越宗教跟礼仪的隔阂的，他超越一切的，就他是世界的救主。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面，我们读这些话，我们真的要想，我们今天有时候还是很容易就不知不觉把耶稣就绑在这个天主教里面，绑在这里面。我们要就是要找这层要弄清楚，我们是在天主教内啊执行我们的基督信仰啊，实现我们在这个教派内，我们相信这个天主教会传给我们最完整的啊最完整的这个恩宠宝库启示的这个丰富性，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天主还是比天主教大，我们千万这个不能忘记。不要以为天主教可以完全讲天主，我们只能天主教在现在比任何一个教派讲得更清楚更丰富，我们这个人说，但不能说我们讲完了一切，那不行，那不能这么讲的啊，那不通的，不通的。所以慢慢练习，就碰到很多东西，就是保持这个开放的心啊，开放的心。当然就是不能够作怪啊，有些人就是自己太自由的作怪，这教会一直有这个麻烦，这个张力一直存在啊。怎么样找到这个真正的张力的平衡点啊，在信仰内好好的成长，这是每一个这个宣讲者得不断努力的。但是不一定在宣讲者，基督徒也是一样。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教友们一旦这个有一个想法以后，我一言立起来哈，真的神父们都无法误他莫可奈何。我觉得是非常难跟他们就有一点的沟通啊，跟见解。上个礼拜就有一个例子，我们礼拜六晚上，因为我们教友很少，就没人辅祭，就没人摇铃，你城市里面没人打钟，没人摇铃，就有教友跟我抗议。他讲，我说那个没有关系，他不行，他没那个我没有那个我就不热心。 我就没办法热心，我就觉得我当然知道他真心的，可是你看这个我们教友变成这个样子，你觉得很难跟他解释啊。我需要练习超越这个，我也不反对了，就姚玲我也不反对，就有人反姚玲也很好。我跟他解释，因为现在我们都听懂这个中文礼仪经文，就是要设法跟着礼仪经文祈祷。到那个时候，我自然就会就激发我内心的这个热火，对不对？他不，他要靠到铃声来激发。我很，他就是很不满意。那我说我真没办法，我说礼拜下礼拜你来伏击好了。一个太太，这是很难，你知道，这很难，我不知道怎么样办这些情况。我就跟大家当这个例子讲了，这我们一直发生这个事情的。当然我们明白，因为教会里面人这么多嘛，我不能要求每个人跟我一样有我的神学的反省，不可能的，对不对？可我怎么样跟他沟通啊？去讲解，去解释啊，真的不容易。好，不过呢，世界的救主，我们要记住是超越一切的一个名词。有趣的是啊，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啊，他们后来到了晚期，他们都希望自己当神嘛，对不对？就兴起一个所谓的凯撒崇拜啊，就逼大家把他当成神来朝拜。那么从第二世纪开始，哈德良皇帝啊，他就也要人们称他是世界的救主了，很厉害啊！第二世纪就人，就是你看这个大概是把这个凯撒崇拜已经推到顶峰了，顶峰。我跟各位提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凯撒崇拜啊是当时初期教会遭到迫害里面很大的原因之一。因为基督徒已经传遍了这个，慢慢的虽然不至于全欧洲了哈，但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小团体存在。那么这个皇帝呢，要求大家把他当神崇拜，那这一些在多神信仰的范围里面是无所谓的，就拜就拜嘛，啊，拜就拜无所谓。但是基督徒不行。因为基督徒是相信只有天主是唯一的神，那在这个情况导致非常多的迫害这么来的。所以顺便给我提一下这个凯撒崇拜，因为刚好这个专有名词啊，世界的救主这边出现。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这个反省了。这故事啊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第一个可以肯定啊，表达了耶稣是亲近人类的，亲近一切人，不分男人跟女人，不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的行动呢，门徒们真的不明白。他来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谈话，让门徒们惊讶不已。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好了，耶稣来寻找迷失的人，那么在整个犹太社会都惊讶不已。耶稣接近这么多罪人、税吏，人们所看不起的这一些贩夫走卒等等的，让这个犹太的领导阶层也感到很惊讶。说现在是一样，现在这个惊讶呢就发生在门徒们的身上。不，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他的食物呢是执行天父的旨意。那我们整个的圣经传统告诉我们啊，天父的旨意什么呢？让所有的人都得救啊，让一切的人都得救。那所以他呢是也愿意让所有的人都得救的哈。这个金口圣若望讲得很漂亮，他说啊，天主非常渴望拯救我们，多渴望呢，像我们渴望吃喝一样。很美的一个描写。金口圣若望是在东正教他们特别推崇的一位希腊教父，当然他是天主教也推崇了。那么金口圣若望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说天主是这么的渴望拯救我们，就像我们人渴望饮食，渴望喝水是一样的。那么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参加这一个基督徒团体，我们要成为这个福传的人，我们应该有相同的信念，渴望人得救，那么像我们渴望吃喝一样。那我这边在这个结束这个段落之前啊，跟各位提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要回到我们前面这个第二章的一开始加纳婚宴。因为我们知道下面接下去耶稣就离开了这个撒玛利亚，到了加里勒亚的加纳，对不对？然后马上就要念这故事，这边耶稣的奇迹。所以这整个故事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是一个单元，这故事的叙述是从加纳到加纳，耶稣从加纳 举行这一个参加这个婚礼，然后行了一个奇迹，然后他去到耶路撒冷，再回到加纳，又行了第二个奇迹，他治好一个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叙述的循环。不过在加纳婚宴当中呢，那个真正的主角好像不完全啊，因为新娘没有出来啊。我们还记得的故事啊，有玛利亚，有耶稣，有门徒，有新郎。有这个司席，我们讲这个蓝冰箱好了，管这个新的婚宴总招待也好啊，有很多的仆役，可新娘从来没提到。这在一个婚宴的故事是蛮奇怪的啊，很奇怪。可是如果我们回忆啊，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啊，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一直用婚姻来比喻天主跟人民的关系，所以天主是新郎，以色列人是新娘。啊，所有的天主子民是新娘。那到了新约呢？当然，耶稣是新郎。我们刚读过，对不对？约翰说了嘛，对不对？我听见新郎的欢呼，说我就满足了，对不对？啊，有新娘才是新郎。对，那边也是，你看再一次出现了新娘跟新郎。那新娘在哪里呢？撒玛利亚人来看耶稣，他们告诉那个妇女说：“现在我们相信他是世界的救主。”他们成了什么新的天主子民？就他们是新约的新娘。就你在整个的这个脉络里面看，现在你可以说新娘来了，新娘出现，你们出去欢迎吧。这个本来这个圣经讲是新郎来了，对，是新娘出现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就是你看整个故事的脉络，看这个叙述的方式，真的可以这么讲的啊，非常美的。我就顺便给你们讲一句好了，这是我在那个。考博士的口试的题目，考了这一题，对，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14年前的11月19号，我刚考了博士，就是考这一段，整个从加拉到加拉，问新娘在哪里？哦，在这个地方，非常，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叙述了。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给各位讲，我给各位讲这个诠释啊，就是合理就好。我们从这个经文能够看出整个合理性啊，这个合理不是我自己随便找，有根据的嘛。整个的犹太传统啊，到新约的整个信仰传统里面，我们都是说天主是新郎或者耶稣是新郎，那很自然的。那以色列子民是新娘，那新的新约子民也是新娘。那现在这一群撒玛利亚人，他们来了，他们来相信耶稣，称耶稣是世界的救主，他们成了新的天主子民，他们当然是新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那这样你发现，那么第二章的故事就补满了啊。前面那个变成一个刻意的留白，我们懂中国的山水画，懂啊，刻意留白就新娘不提，那慢慢找到，哎，现在这边新娘就出现了。好，我们看下一段啊，最后这个第四章的最后一段故事，从43节开始。这个跟各位提过的讲义，这个三要改为四，这讲义我写错了一个字。这个在加里勒亚的治愈奇迹是第四章的43到54节。过了两天，耶稣离开那里往加里勒亚去了。耶稣曾亲自作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他一来到加里勒亚，加里勒亚人便接待了他，因为他们也曾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并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耶稣又来到加里勒亚加纳，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里有一位王城，他的儿子在格法翁患病。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里勒亚来了，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对那王臣向他说，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请你下来吧。耶稣回答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向他所说的话，便走了。他正下去的时候，仆人们迎上他来说，他的孩子活了。他问他们，孩子病是好转的时刻？他们给他说，昨天第七时辰热就退了。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向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 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如果我们经文前面读过的经文都记住啊，你这边应该有几段经文你感到非常有兴趣的。第一个是第二个神迹，我们前面过了吧，第一个神迹对不对？婚宴第一个神迹清楚的嘛。然后呢这边提什么呢？说第四十五节啊，他们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啊。为什么会呢？因为他们看了这一切，他们就接纳了耶稣。还记得吗？第二章很多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奇迹就相信，也就是不信任他们。你就懂这句话了，耶稣在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到尊荣，但你不会懂的。他们接待他，为什么？这不是很光荣吗？对不对？他们接待他了，可是没有，这个不是。然后呢有一个小细节哈，这个王臣从格法翁来到加纳来求耶稣下来啊，在四十七节恳求他下来医治。下来什么意思啊？因为从加纳到格法翁是下，格法翁很多人知道在加利利亚湖边嘛，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左右。那加纳呢是非常靠近那个拉撒勒啊，在海平面以上大概600公尺，这是下，是具体的下啊，这是下，并不是耶稣要耶稣这个委屈他的身份的下了。你也可以这么懂，没有问题，可以这么懂这样子。基本上是一个地势的高低的问题呢。好，那这故事呢很清楚，我们知道从43节开始呢是一个奇迹故事啊，有人来请求耶稣，他有一个需要，儿子生病了嘛，来求耶稣，耶稣呢就一句话就治好了他，而且是隔空治好了他，一个简单的奇迹故事。那故事呢能够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真正实现，因为他的仆人来跟他说了，你的孩子好了，还问了时间，对不对？第七时辰，我们今天大概下午1点钟左右。那么前面的43到44节这两节就是一个作者安排的非常简单的一个过渡啊，让耶稣怎么样从这个撒玛利亚继续走到加利利亚，就是路程继续走啊，本来就是要往这边走的路程，这样子很简单的。那这个奇迹故事啊，在对观福音也有啊，各位可以回去看，是马窦第8章啊5到15节，还有路加第7章1到10节。应该是相同的故事啊，只是在不同的传统里面，不同的作者写成了不一样的样子啊。我们知道这个有趣的是啊，这边是一个王臣来为他的儿子求啊。那么在路加第7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第7章是有趣的是有一个犹太人来为他们讲话，帮他们讲话。路加第7章是一个百夫长啊，一个百夫长的谁呢？仆人生病了，对不对？然后呢是犹太人的长老来帮他讲话，来求耶稣啊。就是每个福音啊有不同的细节了。那有趣的是啊，连路加福音也应该算是一个遥控式的治病，也就是说我去治他，不用来了，你不用来，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那现在呢路望福音耶稣是讲一句话而已，就根本去都不去，你去了病好了。这你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个相同的故事了，就在不同的传统里面，那么写成了一个不同的这个脉络，不同的故事，但是基本的这个结构还是一致的，还是一致的。还有一些基本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呢，这个被治好的是王臣的儿子了，不是一个百夫长的仆人。那么这边呢，对观福音呢好像很强调是一个外邦人啊，外邦人。那么这边路望福音呢把这个细节就没有提，就略过了不谈它。好，我们现在看，那么故事大家可以分成这个几个段落。首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过渡啊，43节一开始，然后呢这个奇迹部分呢先是一个开场，就人来找耶稣，然后耶稣跟这个人对话啊，48到50节，最后51节以后是结果，就完了。那整个的奇迹我们看见，就是谈的都是生命，谈到这个是死亡，谈到信仰啊， 这些关键字还是要跟各位提一下。我们看这一开始四十三节，耶稣呢往加里勒亚去，他在这个西卡尔那边住了两天嘛，当然他继续的往北，按他本来的方向走，再往北过了撒玛利亚，当然就到了这个加里勒亚。这边耶稣说，他说先知在自己家乡绝受不到尊荣，这个话谈的家乡应该不是指拉撒勒那么具体了，应该就是指整个加里勒亚地区，很清楚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如果从这个撒玛利亚来要去加纳的话，必须经过拉撒勒的，经过他的家的这样子。好，但是我们想他整个这个话应该还谈的还是这个，谈的还是这个加里勒亚整个区域。那么我们这边刚才已经被解释过了哈，他这边说他受不到尊荣，可是事实上呢人们其实是接纳他了，但这个接纳呢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在耶稣的眼里不是真正的啊，不值得这么的开心啊，因为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都看他们相信他。这边当然再一次讲了哈，建立在这个奇迹上的信仰，那个是不被肯定的哈。当然这边还有就是说，这些人跟撒玛利亚人，我们刚过前面的故事非常强的对比，耶稣在撒玛利亚严格而言没有行奇迹啊，他只是看透这个妇女的一些丑事而已，他没有行奇迹。所以在家里，在撒玛利亚那一些犹太人眼中比较差劲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却单单凭着耶稣的话就相信了天主啊，这个跟这些加里勒亚人是很强的对比，对不对？这个要慢慢把它读出来，就是好，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是看了奇迹的啊。这边所以这边就强调嘛，这他们看见耶稣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因为去过节时大家都去过节了。都去过节，你在下面可以加很多话了。他们大概期待耶稣回到家乡要行更多奇迹吧，大家可以加这句话，好像这个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一样，他回到拉撒勒以后在会堂里面讲，对不对？你们刚才听着圣经啊，今天听着圣经应验了，他们就说那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也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叫我说医生啊，医好你自己的病吧，等等东西，多行奇迹的意思了，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放在一起想，这个原因里面说耶稣讲这句话，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尊荣。好，那么四十六节开始是这个奇迹的故事开场白，一个王臣来了，来找耶稣，他听说了耶稣在格法翁，你看啊，他来就已经是个信德的表达了哈。从这个格法翁要上到加纳，我们今天开车是不远了，26公里而已啊，是不远。不远，但我们开车都知道，大家哈都晕到不行的，晕车晕得很厉害，这个路是弯的嘛，山坡路对不对？那很清楚的。那当年他们就算马车好了，那颠簸的不行，走到那边还是很辛苦的。他单纯就是相信啊，这是一个至少是个机会，耶稣可能会来治好他。那么王臣就是在王宫里面任职的官员了啊，当时这个大黑洛德死后哈、啊，那加勒亚这个地方就属于这个加里勒亚国，国王是这个黑洛德安提帕啊。我们知道大黑洛德死后呢，这个国家被分成四份嘛哈、啊，就是四个分封侯，就四分之一王的意思了。那在这个加里勒亚地区，当时呢是这个黑洛德安提帕，他们其实个一个小小的这个附属国的小国王呢，但他们还是国王，所以他一样在那个王宫里面工作的，还是叫一个王城啊，这个意思，在王宫里面重要的一个官员。好，那么他从这个格法翁来就已经表达了他对耶稣怀有相当的信仰。那他来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啊，病很重的意思，所以有一个特别的需求的奇迹的开场白，有人来求耶稣。那耶稣的话就是有点让我们觉得突兀了哈，除非你们看到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啊，这是有点怪了。这边当然我们要跳出这个脉络，因为这个王臣来，他本来是没有看见就已经相信了嘛，没看见还来求他嘛，是吗？对他就讲这话，但这边就变成你们，大概就是指什么对 对于读者的教导了，那我不知道这么懂了，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建立在奇迹上的信德是不够的，光奇迹是不够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教导。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了奇迹呢，要发现奇迹背后那个真理，要从奇迹要看见行奇迹者他到底是谁，这个重要，他是真正的天主的启示者。那么这个王臣基本上也是对这句话好像就没有回答，就置之不理，就是那或者说我们说吞下去了，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求耶稣嘛，他主在孩子还没死以前，请你来吧，意思是死就没希望了嘛。我们大家知道，他们当时还没有任何的复活的那个经验或概念，说死就完了，还没有死，请你快点下来吧。就说你去吧，孩子已经好了。好，耶稣呢给他的回答是个命令，你去吧。你走，孩子好了，你走，同时呢一个许诺，你孩子已经好了。现在这个王臣就选择信还是不信，当然这个表达他没有应他就走了他说他相信了耶稣的话就走了他就回去了。当然这个耶稣的话对他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信仰的挑战，很清楚的你到底信不信？我说你来找我，我跟你说，你回去吧。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信还是不信？我常常开玩笑，就是我说我在这么多时间里面服务大家，这个陪着各位读圣经，讲很多的方法，怎么读经，讲很多东西那我常常跟人说，我说这个圣经啊，看不准就算了，没关系，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他就不相信，就不相信我怎么办呢？我上个星期在那个圣经协会里面演讲，我也这么说，就讲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个，他们提到圣经词典了我那个词典，各位一般平时不用买了当然是我们印的，你买对我们有好处，我们赚钱那是好处的我不用买那一本书，现在重新印了将近2000块一本书，那么厚一本，那是给真正的有心要研究圣经的人读就好了。那个我觉得读那个正文没有读过几遍的人就查每个字的意思那是本末倒置的就是要先得把文字看了很多以后再去看，真正要深入看每个细节再不迟不迟。我最后就有点没耐心，我说你们叫我圣经专家，为什么不信我的话呢？就觉得很有的感受真的我当然不敢讲我自己是专家，不敢讲所以我就是跟各位分享我读经有这个好得到好处的我的方法嘛，跟大家分享嘛。可是大家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要我们去满全，就好像是这个学生要求老师用学生喜欢的方式教书是一样的这很奇怪的。我想各位很多真的很老师嘛，你当过老师知道嘛，就是老师不会害学生的，除非是老师是怪嘛，那不会害学生的人。当然他老师也可能犯错，我们当然承认老师可能犯错，但基本上总是先相信老师一下嘛，先试一下，先实验一下，我这么说这样子。好，这很清楚，现在耶稣的话就是你去，那这个人就走了。好，那他说他正下去的时候，又下去又回去跟法王马是下，正下去时呢，仆人们迎面而来说活了。好，那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奇迹就发生了那这个具体的发生的时间也提到了，是第七时辰就下午1点钟左右。好，那么有趣的是这个迎向主人的这些仆人们，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主人这个王臣跟耶稣相遇时发生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他们也成了一个奇迹见证人了。所以那么这个王臣从这个仆人的话里面得到了肯定这个奇迹发生了，他的信心当然就更坚强。那么当这个仆人，我们可以相信了，这个仆人在跟主人这个几个对话以后，故事不能写一切嘛，这个主人跟他说，就是耶稣跟我说的，我去，孩子已经好了，那你们就来告诉我了，刚好这个时间。所以就是双方都彼此互为这个奇迹的见证人就见证了的确耶稣治好了这个病人，而且是隔空，那当然是来自于什么天主的能力。有趣的是他说病好了记号是退烧了退了烧那么因为在古代发烧是人们 无法处理的问题啊，不像今天有个很简单退烧药冰枕一大堆，对不对？以前发烧是没办法的问题，就知道是热发烧了，束手无策。所以以前发烧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病症，所以我们就不必奇怪为什么这个王臣来说我的孩子快死了。你跟想象，可能他这个烧应该是高烧了哈，一般人就是感到非常惊讶的程度里面才行。那最后呢，故事说了怎么样，这个王臣和他的全家就都相信了。那这当然又是一个什么很美的一个信仰故事的结局。那这个故事呢，这边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福传故事。那这边提到全家，当然是指这个家庭已经成了一个教会了。那么你看，这个在王宫里面任职的一个官员，他家里人一定很多的，除本身的亲属以外，仆人啊等都是一样。那他这个老板信天主，那么通都信天主了，很自然的啊，奴隶啊通信天主。那么怎么聚会呢？他们家里面聚会啊。我们甚至啊，如果我们要多讲几句话的话，可能这个王臣叫做弥撒了，过品呢，很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今天这么强的这个我们讲那个师铎制度，还没有，就是有一个服传者啊，到个地方去以后，那么他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他选定一个人，你就去做，就走了。宗徒们挨家挨户破饼祈祷，在宗徒大师描写里面，他们当然是，那么以后他们人不够了，因为这个挨家挨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怎么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按照宗徒大师的叙述，当然有点夸张，对不对？佛陀如果讲一个话就三千人离席了啊，宗徒十二人，那时候没有圣堂，没有一个家可以放三千人的，所以必须要很多的，是大概都是家长就执行这个职务了，很简单的这职务了。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稍微太快一点，因为这耶稣还活着嘛，还没有举行这个最后晚餐，你还没有做，对不对？但我可以相信这个家庭教会，它这个故事是反映了初期教会那个生活的形态啊，最早的聚会的地方都是家庭，我们叫做那个 Domus Ecclesiae 啊，就是Home of Church 啊，家庭教会。这个教会在这个家里面开始成长，开始聚会这样子。那跟今天的社会是有点不同的，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很多这个家庭祈祷，当然是好的嘛，因为家庭祈祷该家户祈祷。那像台湾呢，台湾这个社会因为人口密集，那我们台湾的堂区真的多到不行啊，每个教堂都那么多，但每个地方你大概都是，我想你开车要找个教堂很难超过二十分钟呢，就会有圣堂找碰到的，对不对？那这个就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今天当然是圣堂是一个特别准备好的场合，那适合举行感恩礼的。那相对于家庭而言呢，所以基本上我们建议尽量在圣堂里面举行。像大陆幅员广阔，你就可以想象了，那很多地方根本是不可能有圣堂的。那当然在家庭里面有一个环境比较好的教友家庭，把家庭这个空间提供出来，当然就举行感恩礼啊，就比较像初期教会的情况。这个才是要分啊，我们讲的这个要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时空脉络里面做最好的选择。那个最好的选择呢，就是必须要相称这个庆典的核心啊，不能是我自己个人的舒服或喜欢就不行的，那相称这个这才行，这个慢慢练习。好，那么最后经文说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当然这相对于什么这个加拉婚宴所说的嘛。那今天的学者们啊，根据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四个数目的算法啊，他们认为，就是学者们认为，若望福音的作者他在写福音的时候呢，大概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奇迹的一个收集啊，奇迹的这个小册子里面很多故事，他从里面选了七个故事出来编进来。当然这是推理，这推论了，我们无法证明，这推论。那这推论大概被一般的学者都接受了，就我们说这个共同的意见啊，都接受。那只是呢，这个在福音里面的计算到这边就结束了， 并没有说第三个第四个没在讲了哈，就是这第二个这样子。那后面我们知道总共故事呢，一直到这个耶稣复活了大陆，总共是七个奇迹故事。我们下面第五章是第三个了，耶稣要治好一个瘫痪呢38年的瘫子，那这是下一次我们跟各位讲的故事。好，我们做个简单的这个综合，这个非常简短的这个奇迹故事啊，我们其实看见这个王臣他的信仰成长的过程啊。他首先呢，他来找耶稣，是因为他听过耶稣啊，他在格法翁听过耶稣，也听说他现在来到了加勒，他来了，听过耶稣，那他来请求耶稣，跟耶稣讲话里面，那么对话过程他就相信了耶稣啊，耶稣说你去，他去了。耶稣前面讲的话不中听的话，他也没有激烈的反应啊，慢慢的成长。那最后呢，他回家的时候啊，碰见仆人们的见证，他的孩子好了。那这时候他就跟他带领整个家庭都相信，他信仰达到成熟啊。非常简单的描写，就是有信仰的发芽，有成长的过程，要达到成熟这过程里面。那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这故事基本上讲的，这王臣成了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啊。基督徒要跟耶稣相遇，那在跟耶稣相遇的过程里面，慢慢的交谈，虽然是很短的一句话，很短的一句话，不像那个撒玛利亚人留耶稣留两天啊，但在交谈里面慢慢听耶稣的话里面成长，然后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去真正经验耶稣的能力啊，话语那么跟能力。我们知道这个王臣的故事，当然还是建立在一个奇迹的事件上面嘛。天主的确是体谅我们的哈，那他在我们信仰的成长过程当中，常常赏给我们不同的恩典，使我们在信仰里面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成长。我们就是要不断的从福音里面提醒我们自己，不能够只依靠奇迹，就只依靠奇迹，这个信仰是危险的。但天主那一方面呢，他总是会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帮我们成长，体谅我们人的基本的软弱。他也不会吝啬在我们生命里面行很多让我们无法想望的事情，在我们身上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经验当中就能够越来越深的在信仰中成长。好，这是第四章的故事，我们就到这边，今天我们到这里，我们做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人间，把你自己，把天主父启示给我们，你透过你的言语，你透过奇迹的行动，将自己给予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迎向你，聆听你的话语，在生命当中经验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奇妙化工，帮助我们在信仰内不断的成长，帮助我们能够相信你真的是世界的救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再重复一次，下礼拜我们是因为我们神父毕竟说我们暂停一次了，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再上课。谢谢各位，上第五章。谢谢各位，上第五章。